嗨，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辉瑞中国和看理想联合制作播出的播客节目《公司茶水间》，我是 Nina。那今天呢，是我们茶水间第三季的最后一期节目。这一季啊，我们的时间战线拉得确实有点长，从春天回归，然后到夏天茶水间有线下活动，八月还给自己放了一个暑假，来到告别的日子都已经是深秋了，就感觉现在早出晚归都已经要加一件衣服了。那我跟编辑小尹同学呢，其实也想了很久应该用什么内容来做结尾，想来想去啊，还是希望跟大家聊聊最近看到的一些热议话题。我们感觉这些话题呢，有些是刚发生不久，那大家伙儿众说纷纭，那有一些呢是困扰我们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办法，所以今天呢，为了能让大家有一些新思路或者新视角吧，我们特别请来了两位我能说差异和跨度都比较大的嘉宾，那我们先让他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叫千寻，然后我是今年毕业的应届生，刚毕业两个月，是刚来北京。
大家好，我是公司茶水间的老朋友了，孟庆岩，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的老师，很高兴能够在这里作为返场嘉宾和大家见面。
哇，孟老师返场了，就我不知道大家伙儿还记不记得啊，孟老师在上一季来茶水间的时候是当时创下了我们两季来最高的收听量5.2万，然后当时编辑开心坏了，说我们居然有一期节目破了5万，所以这一次特别高兴孟老师的返场，也希望孟老师啊这一次帮我们用社会学看透现代社会，这也是孟老师刚出的新书是不是？
是，其实我们一会儿也会聊到啊，就是说前段时间呢和施展、李云、翟志勇、方钦几位老师，我们一块儿做了一个丛书，这丛书的名字很长，叫成为更理性的人，但其实呢是每个人为自己的学科写一个面向大众读者的作品。我在大学里面教书啊，我觉得不管是多么年轻的人或者是多么年老的人，其实很多人对自己在大学念的这个专业到底是个啥，其实心里是没点数的，念之前也没点数，念完之后也不太有数，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个丛书。这丛书呢不是那种教科书似的，这书里面都用了一些例子来去讲，包括我在里面也会讲到职场啊，然后怎么看待现代社会中的这些职业问题，就是我们都是一个职业人，就是个工具人嘛，然后工作就是为了挣钱嘛，工作为什么找不到归属感，既有职场部分，包括还有社交，工作的场域中如何处理所谓的人际关系，在我们看来都可以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讲一些学科里面的一些普遍的看法吧。
感觉一会儿孟老师刚才说的这些我们一会儿全能聊到对，然后也听听您帮我们用社会学来分析分析啊。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第一个话题，刚才说啊，就有一些热议的话题，就虽然我前一段时间是人在国外，但是这个热议的话题啊，它还是飘到了伦敦来，它就是我们最近刚刚颁布的延迟退休这个话题。那感觉这波话题啊，真的是伤害到了一波90后，包括像我是85后，我其实也被这个话题伤到了，我就一算掐指一算啊，离我退休又多了5年。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观察，就感觉啊，之前也有过类似的新闻，就那个时候好像有一些调整啊什么的，大家态度会生气，会去争论或者想要去改变，但感觉这一次就是大家玩梗玩的是特别多，就比如说哎呀，我跟新同事破冰的话题从房租一个月多少钱变成了你养老现在一个月能拿多少钱，或者是说我们还能活到60大寿然后请假吗，就感觉啊大家好像拿这个都开始打岔了。因为我们刚才听过孟老师跟千寻啊，我首先要不然先听听千寻吧，作为一个刚刚加入职场对吧2个月的人，然后你突然发现自己的这个退休然后要延迟了，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面对这条新闻的时候？
是这样的，就是我那天其实干了一天活，然后下午5点多钟打开手机，真的第一反应就是天塌了，就那个活干的就是想死，真的，因为我刚毕业2个月嘛，就是没有办法想象，就是为什么我毕业2个月突然又给我多加了好几年，而且更搞笑的事情是我好像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有机会加上这几年，就我不知道这个延迟退休它到底对我有什么意义，好像我看不到那个未来，然后我觉得它好像跟我有关系好像跟我没有关系。
那孟老师，我们听见您当时看到这一条消息的时候，您这个内心是怎么样？我觉得您一方面您也是职场人嘛，然后另外一方面您又是社会学老师，所以肯定会有特别多不同的视角，是不是？
就是在哪个角度上我都不惊讶，因为这个在我看来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就是这个早进入职场的人跟像千寻这样的刚进入职场人对这个事儿的反应还是有些差异的，特别是我从事的研究呢领学科领域跟这个其实有一定的关联吧。我们虽然是播客，但我可以给你们展示一下我手机的第一面上的这个 APP 倒计时。
我给大家念一下，三个字儿：退休。
距离退休日还有8359天。
孟老师，您这是加了5年了是吧？
没有，我大概是从工作的第6年还是第7年开始用这个 APP 的。那么退休这个事儿呢，为什么说我不觉得它奇怪呢？是因为其实很快我们就会意识到一个问题。现行的现代社会中的所有的所谓养老保险体系总体上是要我们每个月被扣掉的退休金是用于支付那些已经退休的人的，对吧？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逻辑。那么你这样的一个体系如果可以延续运行下去，它需要什么样的基础性条件呢？这个基础条件我们不说里面更复杂的，我只说逻辑上。第一个就是你代际的人口之间不能出现大规模的减少，你出现了减少你就发现就很麻烦，因为意味着在人均寿命越来越提高的状态下，就越来越意味着越年轻的人往后人数越少，而越年老退休的人越多，那你咋办呢？他们就会被扣掉更多的养老金，对吧？这是第一重逻辑，就是代际人之间的人口不能出现断崖式的或者大幅度的下降，否则就会非常麻烦。那我们会看到所有的现代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是出生率都会进入到一个自然下降的区域，对吧？不要说东亚了，就是包括欧洲其实也是这问题。你说宗教信仰什么都不一样，它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呢？这是现代社会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现代国家，它就特别容易出现生育率的下降，而且啥政策都不太容易刺激得起来。我不知道大家想没想过为什么，因为在过去人们没有这么多的信息，对于个人的自由选择没这么多认识的时候，就是我对于我结婚生子这件事似乎是不加思考的，就是你没有任何思考的余地，就好像就是人生的就应该完成的一部分，你也不想这事儿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有了更多的讯息，有了更多的自我选择空间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是我自己的事儿。那我可以不结婚也可以不生孩子，我可以一辈子过我想过的生活，这没问题啊，我不是说这是错的。这就必然会造成就是你设想的人生意义远远大于过去的成家立业结婚生子然后让孩子长大成人，远远大于这个，你的选择比以前多得多，它就很自然的会出现生育率的下降。那生育下降之后，我们目前的这种养老保险体系的运行就会出现第一个 bug， 就是代际人口在减少。这个角度上说几乎只有延迟退休这一个办法，所以对于我来说呢并不是特别意外。当然我也并不是怀着愉悦的心情接受它的，就是因为我还觉得我也得再干个5年。
那孟老师，因为您在校园里嘛，您肯定还有一批就是现在还没有毕业的这种年轻的这个学生们。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的学生们会抛给您什么样的问题呢？过来找您求一些解的，然后包括他们会关心怎么样的一些问题？
我自己的学生，包括我上课的本科生也好，硕士生也好，课后还没有人问我这问题，因为他们现在想的不是这问题。
哦，
他们现在想的是就业问题，他们还没想到退休的问题，他们现在主要焦虑的是，就是我毕业之后。在这么一个卷的社会里，我有没有地儿给我上养老保险？他想的不是说我什么时候领到退休金，他想有没有地儿会给我上那个养老保险，是我自己交还是找单位给我交？找着单位跟我交就意味着我有工作嘛，这个是他们的焦虑。但我自己觉得就退休这个事儿吧，我互联网上有非常多的梗，就是包括我那个前段时间看一个脱口秀的节目，庞博还是谁说主要就是活到退休。
对，
其实我必须说啊，这个我以前给我们年轻老师说的时候，我说以后啊，我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我说主要的目标是先活到退休，先熬过非升即走，然后努力活到退休。这当然是一个调侃，但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全部社会成员的声音，就是人退休之后会进入另外一个状态，就是我们也没法把退休生活想象特别好。换句话说吧，不是所有人不愿意接受延迟退休的，有些人是愿意接受延迟退休的。我反正我观察我父母那一代，我发现他们很多人退休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陷入了一个迷茫期。咱们是还没退休，看到延迟退休的咱们陷入迷茫了。我父母那代我观察他们是退休之后他们陷入迷茫，他们不知道干什么，不习惯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当然这也是代际差异了，所以对于延迟退休我很难讲出一个社会整体性的体验。我只能说社会学反正就这么一个学科，他讨论的不是个人问题，但他讨论的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普遍问题。
我感觉像孟老师刚才说，您学生的一个状态有点像千寻的那个第二个疑问，就是第一天塌了，刚才第二个千寻说的是什么，这东西好像看似与我有关，但是再细想想可能也与我无关。千寻你自己觉得呢？
因为我自己是做了互联网这一行，然后大家就老说这一行其实你甚至达不到所谓的退休时间，你可能到35岁就会被淘汰。大家在互联网公司的时候这种危机感也很强嘛，所以反而这个场面就变得非常的奇异，就大家默契的不去提这个延迟退休的事情了。就在这样一个职场环境里，好像延迟退休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没有必要去讨论也不会触及到的一些话题吧，所以感觉好像同事啥的都不聊这些，还反而是年轻人就会调侃一下说现在转行还来不来得及啊，高频话题就是要不要考公啊这种。
哎，不过我其实也挺好奇，就是35岁这个梗，因为我自己没有在互联网工作过嘛，然后我相信孟老师身边，因为咱们都是做教职行业，年纪可能教授们也肯定是35以上嘛，然后有很多同事，但是我真的想问问千寻，就是你们互联网大厂你现在进去，你普遍的同事大家真的是就30岁左右吗？真的在比如说大厂里面是看不到35岁以上或者40岁以上的人吗？就是那个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真的呀，因为我从实习开始就换了好几家互联网公司，我的观察就是你如果到30岁以上如果做不到管理层，你其实就不太会再在这个公司里见到你。我记得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事情啊，就是我上一段实习，小红书是一个非常年轻化的公司，因为他们也做年轻人的社群嘛，如果你可能年纪偏大的话，你甚至没有办法感知到那些东西。所以有一次我在公司突然看到了一个头发花白的人，对，然后我一瞬间感到非常的惊讶，我就跟同学开玩笑，我说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种可能性，是他真的就在这个头发已经花白的年纪还在这个公司工作更可怕，还是他因为压力太大然后头发变白了更可怕。我就觉得这两个事情可能性在我的脑海中萦绕，我觉得有点吓人。
哎，那孟老师，我不知道从社会学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感觉今年35岁开始已经大大方方的被大家讨论了，感觉前两年可能讨论还没有关注到我们这一波叫什么职场的中年人，但是今年从开年开始大家就很不客气的就会把中年遇到的这些危机，然后包括前一阵热议的那个电影不是也写嘛，然后大家也吐槽说其实根本没有办法共情啊，就是共情我们底层的人。那我不知道从社会学上有没有一些调研，或者是说您有一些角度可以去帮我们看。那我的好奇就是，那35岁以上的这些人去哪儿了呢？
我没看到过关于35岁以上的这些人去哪儿这个问题，但我从另一个角度啊，我觉得我可能比互联网行业的人，就包括你，我可能更早的体会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大概在4-5年前，就是我们发现在高校里面招人，大家开始明确的意识到35岁是个坎儿了。这个很奇怪，也搞不清楚哪个学校什么第一个搞出来这个事儿的。好像35岁，如果你还没有找到教职，你就不要在高校里混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但我想，就一般正常博士毕业应该是28、29到30岁。我就发现很多人在跟博士生在说的时候，这博士生在考虑说我要不要念个博士后，就感慨说：“哎呀，不念博士后也不行。”就是大家知道啊，博士后不是个学位啊，这是第一，它是个工作，它叫博士后流动站。然后说为什么你不念博士后不行呢？第一个，高校里面呢现在都不太喜欢招应届博士。大家都在卷嘛，它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卷到一定程度它就成了一个看上去大众认为是学位的东西。但是第二个，好多人对于读博士后又有很大的焦虑，他说哎呀，好多博士是老博士，他念博士时就已经28、29了，他毕业的时候就32、23，他就跟我说，他说老师，我如果再念个博士后出来就35，我就刚好卡在那个35岁的坎。我那是第一次知道原来高校里面招人不怎么愿意招35岁以下。但我想其实你很难讲这是一个有意而为之的坎儿，而我更觉得是说，现在随着就业岗位的减少和大量的新生的劳动力量劳动要素进入这个社会，它会天然的水涨船高的状态。你整个就业状态是这样卷的，意味着你找到工作的竞争一定比过去激烈。
对，我们不是做 HR 嘛，然后这两年一直就在看这个毕业生同学们的简历啊。我现在就是特别可怕，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是应届毕业生，其实真的看到这些应届生的简历，我就说啊， 这个就是面试一个初级工作嘛，我们就看到他们好像很多人都是从大一开始去实习，各种项目经历，基本上没有短板的这么漂亮的一份，我感觉
非常吓人，我
非常
吓
人，非常吓人。
这是我们念大学的时候不可想象的，完全是。
对，今年我们有一个同事，然后就说啊，这个是咱们去年招过来 MIT 毕业的。我说啥 MIT？ 我说我听错了吗？然后你看，就是已经藤校这些学生，然后也已经在这个慢慢的看其他不同的行业的。我相信原来 MIT 可能他只是在这种高科技硅谷那样子的去看这种机会，但是现在他们可能逐步的去回国，那其实对国内很多的毕业生，他就是一个打击性的。第二一个，我现在发现实习生也特别让我 surprise， 就是在我们公司招聘实习生的时候，然后你再看到他们提交出来的工作结果，跟我想说，我说我当年实习那干的是个啥，那就是可能就是端茶送水打打印会个 Word 了不起了。但是今年的实习生如果你再去看，他真的是自己可以写全案的那种，逻辑性顺序性都特别好，所以这个一定程度上让我们会觉得职场的新生代们他们自己的自身条件是无比的优秀，但是他们到现在来讲的话，面对这种职场的这个内卷度极其的高。千寻，我想问问你，你不是刚入职两个月吗？那今年来讲的话，你自己的找工作我不知道是不是很顺，然后包括你和你身边现在的同学，比如说在今年找工作这一方面你们都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今年的毕业生他的找工作的高峰期应该是去年的秋天或者是今年的春天嘛，就是我们所有说的秋招和春招。我个人的那个经历呢，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就是其实我做了很多段实习，就所谓的大厂也好，然后做过记者也好，就是讲起来可能有三四段吧。我在参加秋招的时候头两个月是没有任何面试的，一直到十月底的样子才有一家公司发给我一个 offer， 当然就是其实就是现在的工作啦，就相当于拿了保底 offer 然后入职，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状态，但是已经算是应届毕业生里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那一批了，因为有更多的朋友同学也好网友也好，他们是那种毕业就失业的一个状态，所以有的时候工作真的没什么价值感，没有什么意义感，就是每天都在琢磨，然后想着就真的很搞笑，白天在公司勤勤恳恳的上班，然后晚上回家之后打开小红书搜索应届生离职，小红书每天都给我推这种帖子，我感觉小红书上所有那个应届生离职的人我都见过，他们的帖子我都看过，然后就是这样一个状态，白天上班晚上搜这个帖子，但就是不敢走。一方面你知道现在这个就业市场是这样一个状态，你也没有勇气在你应届刚毕业两个月的状态下去离职，另一方面就是你知道在这样一个市场环境里你还有个班上已经算是运气比较好的那一批了，就像我们班嘛，我们是专硕，就专硕是我们班大概35个人，根据我的了解我们班找到工作的同学应该只有一半左右，而且其实大家年纪也不小了嘛，我们三年制专硕大家读出来也都最小的也都25、26岁了，就有一种前路渺茫的感觉，大家被非常鲜明的划分成了两类，一类就是找到工作的，不管你是互联网大厂也好啊，你是去上岸了，你做了公务员做记者的同学，做高校行政辅导员的同学，还有一类呢就是消失了，不在朋友圈更新任何的动态了，你好像也联系不到这个人了，从毕业之后你们就被就业这条河划分成了两岸，大家就没有办法触及到彼此，然后好像也不再关心彼此了，大家可能关心起来也很尴尬，就是你找到工作了别人没找到工作，场面很怪。
哎呀，这听完了怎么能难受这一段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了，
有点沉重是吧？
对，听完了很沉重，
就是
我天哪，
就是咱们目前一个现状，就包括我最近有新的学弟学妹他们想要进我们公司，就是内推嘛，然后我就会为了学弟学妹潜伏，我们在我们公司那个内推群里就会发现大家的简历真的非常的漂亮，就是那种藤校毕业的，国内985真的是一个基准线吧，非985甚至都看不到他的简历那种程度啊，大家也非常用力的去推销自己，然后就说自己什么都能做，已经不顾及任何的什么职业规划也好啊，或者是我想要做的方向也好，这些都 不存在的，就表明自己愿意做什么，我能做什么，就是像大佬们、像老板们能捞捞我，就大概是这样一个状况。嗯，
我有的沉重，我真的是这么觉得。
对，那其实这个就来到我们今天其实第二轮想分享的那个热点，其实也是前一阵儿就盖洛普嘛，我觉得特别像刚才千寻自己分享的自己在职的状态。我早上起来表演上班，晚上然后去搜我应该应届生怎么样离职，就是因为自己好像不情不愿的做这么一份工作。所以今年其实盖洛普发布的这一份叫做2024全球职场状况报告当中，其实有一个词叫什么，就叫孤独感。就是大家原来好像前几年还一直各大公司都在标榜说，哎，你看我们这个员工的福祉，我们会关心到员工的幸福指数，但是从2023年开始这个幸福指数就开始下降了，而一个叫孤独感的东西从这个报告当中显示出来了。就有很多的这个状态，就是说大家会觉得我融不进去，干什么都是一个人，好像什么与我都无关，热闹是大家伙的，但孤独都是我的。就我不知道就是大家会有这种感受吗？我刚才听这个千寻啊，肯定是有这种感受，而且感受还是挺强烈的。但是我不知道孟老师，比如说和您接触的一些毕了业的学生，然后包括他们跟您的一些反馈，他们也会经常出现这种孤独感吗？是不是现代社会就是孤独感常在的这么一个社会的状态呢？每个人都有孤独感。
我觉得孤独感呢，我觉得一方面很正常，就是现代人随着信息技术和媒体的自媒体的发达，包括个人的我总体上是对人工智能的未来是抱有悲观的。换句话说，人工智能一定是个巨大的叫什么蓝海还是什么，就是潜力非常大的行业。
对，
但那个行业一旦真正成为蓝海，我设想的就是黑客帝国，就跟那里面差不多。孤独感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人越来越不愿意、不习惯当面的和人真实的相处，而这个东西呢，不仅体现在家庭关系里、朋友关系里，也体现在职场上。职场呢，更是一个个人生活中的这个碎片化和职场这个分工化俩叠加在一起，更造成了人的孤独感。因为职场里面你整天干的这件事跟下一个环节那个人天然就没啥联系，他只有功能性的联系。就是我印象特别深，2002年中国男足冲进世界杯，不是经常说有中国人地方就有江湖嘛，哎，足球员也是有江湖跟派系的。那个米卢蒂诺维奇号称神奇教练，我印象特别，我是个球迷啊，他就说他把这些国脚弄一块开会，他说你们可以不是朋友，但你们必须是战友。我觉得这话形容帮助我们理解职场特别好，就是我和你可以不是朋友，就是现代社会的职场是个陌生人的世界，你不是我的发小，我跟你不认识，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合作机制，合作机制一旦结束，算了，咱俩谁也不理谁，但是我看你不顺眼，抱歉，咱俩还得合作，你作为我的上一个工作环节，你完不成，我就完不成。个人生活中的这种碎片化和信息化和这个职场里的高度的陌生人化和工具化叠在一起，天然造成孤独感。就是如果说有什么防御职场的黑魔法的话，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自我 PUA 的方式，就是我的工作对别人还是有意义的。
对，那我想问问千寻，就是孟老师这黑魔法对你有帮助吗？或者你自己有黑魔法吗？
我自己都不认为有啥帮助。
就是你有什么黑魔法帮助你自己去面对你现在，就刚才也说到可能我也不是特别心甘情愿的这一份工作，但是我每天早上起来还得醒啊，醒了还得去啊，对吧？你是怎么去开解？
首先我觉得孟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你的工作对别人有意义，这确实是一个很积极的自我暗示，但是这个东西呢，就至少放在我这份工作上是完全不成立的。
大部分都不太有用，我说实话。
对，说实话，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工作会是这样的，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这份工作我非常清楚的知道，不说那么假大空的话，说一句最简单的话，就是校招生是一个团队里最便宜然后成本最低的人，所以他做的工作是最边缘也没有什么意义的。可能我只是便宜但是又不好用吧，可能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定位，然后所以现在想得很清楚，感觉自己就是这个组里一个便宜但不好用的产品。我之前开过一个玩笑，我说我感觉有点像拼多多上的商品，对吧？虽然价格很低，但是你买回来发现质量一般，而且退货呢也比较麻烦。现在就这么一个定位，所以对自己在职场上能够产出什么特别明显的效果什么的已经不抱期待了。现在就是觉得十小时之外的话，我想试一试做一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从我自己来说，我会就因为我有自己的自媒体账号，我会虽然说不赚多少钱，但是会在上面讲讲自己想讲的话，然后会有一些同样的年轻的朋友能跟我有一些共鸣，我会觉得很安慰。我也会写自己的段子， 想要尝试说去能不能做一个脱口秀演员，至少从讲开放麦开始吧。周末的时候我会出去逛一逛公园，特别是一些北京免费的景点啊，确实还是很漂亮的。秋天的时候很爱北京，但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就对北京慢慢的产生了一些好感，正在逐渐累积中，就是因为这些美丽的公园。
我想插一句嘴啊，就是说，
嗯，
首先那个我自己都觉得我刚才说那黑魔法是不好使的，大家也不用信。但是他我只讲道理的，就是道理是这么道理，但是年轻人包括中年人也不喜欢听道理。刚才青青讲这，我还是挺感触挺深的，就是说。我在想两个事儿。第一个就是今天我们对的孤独感还来自于这个社会的高度流动性，换句话说，很多人工作的地方，其实第一份工作就像应届生，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在自己上学的地方或者自己的家乡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的，这会造成一个巨大的悖论。这个悖论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应该对这个新城市抱有极大的好奇，但是由于我是新人，又这个职场有高度的内卷，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让我去施展，包括经济条件，去施展我对这个城市的好奇，去探索这个城市的好奇，来建立我和这个城市之间天然的那个关系。我没有这个空间。然后其实今天的人，好多人都熬夜。其实熬夜的本质是啥？熬夜的本质就是我要找回我白天丢掉的时间。你白天没丢掉时间，时间都是24小时，你怎么丢掉呢？因为很多人会认为白天奉献给单位的那个时间是我被剥夺掉的时间，它不属于我。然后呢，我们今天也会说年轻人怎么怎么样。我经常跟我同龄的人说，我说我们就别总说年轻人怎么怎么样，就是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年轻人又脆弱敏感焦虑，我说别总说他们。他们说为啥？我说年轻人在长成年轻人的这个过程中，是我们给了他这个社会环境，我说是我们中年人给了年轻人社会环境，我说真正应该反思的是我们，我说你让年轻人反思什么？我说他们有什么可反思的？我说他们进入到这个职场环境的时候，社会环境就已经是这样的。然后是谁打造这个环境的？是我们这批40岁、50岁的人，真正是该反思的是我们，就是我们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就是而且我们自己也在这社会环境里面。我说我从这个角度来想，我也没有什么办法留到最后说，也是另外一个心理暗示。但我觉得心理暗示比上一个好使多。千寻讲这个，我挺有感触的。我也其实也是花了好长时间才建立起跟北京的关系。就我是一天津人，
嗯，
就是我首先忍受不了是北京的早饭。就是抱歉啊，如果冒犯了北京土著的喜欢北京早餐的话，我不是冒犯，我只是纯个人喜好哈。然后通勤时间极长，我在昌平上班，大部分课，你要知道，如果早上你赶上早上8点秋季学期早八的课，就像我这学期一样，极为痛苦。他大概需要5点就要起床，
老师也起不来床，
不是起不来的问题，就是他很痛苦，你知道吧？就是要有几十分钟的通勤，这还是好的。如果你赶上堵车，我在京藏上被户口堵过3个小时，哪也去不了，你想退出去都退不了。就他现实是一个状态，但我现在也经过10几年，我是2007年到的北京，就是慢慢的我也建立起对北，当然我还在北京念过6年书，现在建立起了一些对北京的感情。其实就是它是一个很慢的过程，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痛苦其实来自于我们一点耐心都没有。这话不是说给年轻人，也不是说给年千寻听的，是说给所有人听，就是包括我们这群。我们为什么会让职场那么卷？我们也没耐心。我们今年已经这个企业已经挣到钱了，我们焦虑的是明年能不能比今年挣得更多，因为这样似乎才在表明我们企业在发展，好像进步的小的都不行。好多痛苦来自于我们对生活对事业对职业其实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就是包括讲孤独感这部分。我想如果我们对身边的生活有耐心的话，这孤单还是能对冲掉一些的，还是能对冲掉一些的。
我自己其实在观察，就是现在比如说像刚才千寻说的，就是他刚加入工作的时候，现在这些孤独的感受，我就把我自己放回去，就回到我刚加入工作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没有这么先进的工作观念。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脑子里
也没有那么复杂的工作流程。
对，
真的
就是没有那个观念。就比如说好像那个时候我家长就说，哎呀，去了听话就行，领导让干啥干啥，然后那我们去那儿可不是就领导让干啥干啥吗？就没有一个说我得实现我自己，然后我自己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学生肯定跟我们可能10多年前毕业是不一样的，大家从大一就实习，从大一就体验职场，到大四他几乎就是4年军备竞赛，或者到硕士毕业的时候6年，可能这是真是
大一开始就已经迈入职场了。
对，
因为他所有都是按照职场的方式去准备的。
是的，然后就已经是一个精英了。所以你说你再让这样子的精英去迈入职场的时候去干我们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低级打工人，就是最 最初级的那种活，大家会天然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就是不适。我就在想我当时第一年干啥呢，比如说订订纸盒饭，打打印，给人排排版，就是这些活，就像刚才说就是好色，我们就是便宜然后好用，然后干的都是杂活。但好像在那个年代我们大多数大学毕业生也没有那个水准，是今天大学毕业生的水准我们完全达不到。
今天的大学毕业生们从大一开始就已经进入了这个高水准职场人的准备环节了。
嗯，
这个东西是好是坏呢我没法评价，但是我自己觉得有点早，他失去了很多大学里应该有的东西，然后就那些混乱的茫然的胡乱试错的，但这个茫然不是没有好奇心，依然可以充分的去试验你的好奇心的。今天的大学的空间好像变少了。还有一个我想吐槽的，我们有时候经常会听到，因为身边有几个朋友以前是做那个企业咨询啊，说你会发现好多咨询公司就特别喜欢给一个大企业干一个事儿，叫梳理你的企业流程。
对，
这个流程梳理完了之后，我想想这流程是干嘛的？正常情况呢，梳理流程是为了让这个企业运转起来，让这个组织运转起来更顺畅的。顺畅的目标是什么？这是核心。顺畅目标应该是节约大家的时间，让大家有更多的空余时间。而我们梳理完流程的是呢，时间节约了，但活还得干更多，就是把节约那部分时间再用起来，不断的追求那个无极限的那个增长，来奠定这个企业的组织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当然他们有现实的考虑啊，因为这个里面确实太卷了，就是整个这么一套形成了一个从大学到职场再到进入职场的工作流程越来越的标准化，属于一步一步变高，造成了这样一个不可逆的循环。
确实是，而且像可能是我跳过几次职业变更的人，作为一个可能比如说85后，我大概我算了一下，我每一段的这个就是跳槽大概都能够至少做满5年、
嗯、
对，这个可能是今天在现代的一些年轻朋友中间之前看过报道，可能也就7个月吧，7个月、
嗯、
然后有的时候是2到3年，他好像也没有那个时间可以跟这个职场里面周围的人士建立这种关系、
嗯、
就是几乎来我们这儿的就是大厂，然后包括互联网人就说我们这儿简直太快了，半年然后基本上跟我对接的就是换了一波的。所以你说这个孤独感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而且我自己回想起来好像是我们最开始参加工作的第一次换工作和第二次换工作的可能同事之间的感情你到今天还会发发微信，但在后面换的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那个时间段再进去了之后那个时候的节奏已经很快了，然后大家的交往已经很公式化的交往了，就后面几段在换工作的时候其实能联系起来的人反而就少了，就彼此也不是很说哎很在乎，然后大家就微信里多了一个就是前同事而已、
嗯、
那种感觉。
就是孤独感的对冲没有任何技术手段可以让你对冲它，你想对冲孤独感先得和周边的人建立起熟悉的关系，就是你都不熟你怎么对冲孤独感呢？我真是这看法，就是说而我们今天的时候别说年轻人了，就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很难跟周遭的世界建立起熟悉的关系。向彪老师不以前说以自己为方法，然后也有说找回附近，我不用这两个说法，其实是要能够在生活中建立熟悉感，就是不管是职场生活还是日常生活，我都跟我身边的不熟悉，我自然就是熟悉会天然的对冲掉你的孤独。你回到家，回到家乡，嗯，生活了十几年家乡，包括我回到我本科生活的城市南京，我都会很亲切。这亲切感来自于我跟这个城市有着非常天然的熟悉的关系，我见到我的大学同学本科同学就特别亲切，就他能够对冲掉你那些各种各样的东西。你一个社会里面你无法建立熟悉感，你就自然会有孤独感，这个是必然会出现的。
那我觉得顺着咱们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孤独感里面其实包了一个环节，就其实是教育嘛。刚才其实千寻也说过，就我好像从出厂的时候就是那个不太好的产品也不太好用。说教育这一系列其实也是最近刚开学不久吧，然后我们跟看理想做了一档节目有关人文社科，叫做学完这一课，然后里面第一期有一个就是大学教育这个话题，当时是郑作玉老师说到其实我们今天的教育还是比较重视让学生回答他人给定的问题而不是提出自己的问题啊。 那其实我也想用这段话先问问千寻吧，就是千寻，你大学是学什么样的专业，而且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个工作跟你大学所学的东西，他会认为就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大学考生的就是，哎，我得工作找对口，对吧？我得专业对口。但是真的今天找工作的时候，我们还能找着对口专业的工作吗？而且就是说你自己在回想你大学的教育的时候，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感受？现在
我自己本科是读社会学的，对，然后从社会学大四的时候，因为实在是太恐惧就业了，所以就选择去考研。那考了第一次没考上，然后又考了第二次，然后跨专业去考到了新闻，读了三年新闻之后出来工作的。当初从社会学跳到新闻，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觉得好像新闻是一个更就业面广一点的一个专业。
那时候还没有张雪峰是不是？
对，我也没想到后来张雪峰老师杀了出来，搞得我们新闻系变得更尴尬了，对吧？但是其实我很喜欢做社会学系学生的时候的感觉，就是你所思考的能够帮助你去理解你所身处的这个社会它运行的一些基本的逻辑，然后你能够看透一些背后的规律等等，它能帮助你回答一些问题。但问题在于回答这个问题好像对我自己本身没有什么意义或者是帮助。我读了四年社会学系，你出来找工作，大家首先会质疑你这个专业你有没有积累任何的实际上的技能或者是本领能够用在这种市场化的工作里，好像没有，就是你也没有办法去说服他啊。后来就去读新闻，读新闻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一个专硕，而且我们学校的那个专业硕士学制呢是三年，但实际上我们真正就读书教课的年份只有第一年，就我们只有第一年是上课的，第二年和第三年大家都是专业实习的时间，所以就呈现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场面。第一年大家选课的时候会尽力的把所有的课都选掉选满，然后这样就能够空出更多的时间用来实习，而且我们也不会选那些真的和新闻系相关的什么实务啊、采访啊、报道啊，这些反而没有人选，反而大家会关注什么比较前沿性的传媒产业啊，甚至说是一些科技感啊、技术领域相关的什么 AI 啊，这些相关的学科，看能不能积累一些知识也好啊，或者是一些技能也好，能够用在后面找工作的过程中。所以我的硕士这三年就让我感觉，第一个感觉就是好像学费掏的不是很值，第二年和第三年都是我们自己在实习的过程中去学到了一些东西，好像学校给我们的帮助就是尽量不卡我们的出勤时间，对，感觉好像我的大部分的学习都来自于实习工作，而不是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
这期节目播出之后，文科就更没有用了。
不是网上说吗？文科就是服务业。孟老师，您怎么看待这句话？
文科是服务业，虽然有可能被骂，但是文科就是个服务业。我们主要是这个社会没有建立起对服务业的正确认识。就服务业怎么了？很好啊，就是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什么，不管你服务什么，这个都很自然也很正常啊。在某种意义上说，对吧？这里面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不是说文科是不是服务业，而是我们对于大学对于专业到底怎么理解。因为我们的理解的主要方式就是有用，我特别坚持文科就是没有用的。因为你如果非要你说出来有一个用，哪个学科率先说出来我特有用，它就越来越没用，它是基本规律，就是只有一个学科是例外。以下这些话不是因为我是政法大学老师，只有法学可以说我有用，因为法学本质上是个技术，就是除了法理和法史之外，部门法学就是个技术，而这个又是一个现代的以契约和各种活动、民事活动为主的主体的法治社会。除了这个之外，我认为没有什么文科是绝对的说敢说我有用。在今天，当大学老师还有一个郁闷，就是每到高考季就会接到一些朋友的电话，
怎么报志愿？
对，就怎么报志愿啊？怎么不说怎么报志愿啊？我说我不知道怎么报志愿啊，对吧？我说那你看孩子，让家长也会说孩子懂什么。我就经常喜欢问这些，当然我跟我朋友们说话有时候也没大没小，我说那你又懂什么呢？你总说孩子不懂，你又懂什么呢？我们想一想报志愿的这个有用性的，我说你无非就想问我哪个专业好就业嘛，我说你说白了就这个问题嘛，对吧？我说你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刻，你就让自己的孩子进入到了一个以概率理论来推算人生的状态。 他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无非是问哪个专业更有可能性找到好工作，更容易找到好工作。你无非在问我一可能性，我说你判断这些可能性，无非就是现在什么东西比较火，哎，是不是人工智能比较火的？哎，是不是法学比较火的？刚才可能听完说，哎，基层法院呢是这种情况，大家是不是法院有缺口？那法院也是财政经费的，那要看财政状况怎么样，才能考虑这编制到底有多少。还有一个有用的，会计，你会计就是算账，但一说会计，大家就会紧张，会不会 AI 替代？你全在问这些。如果十年前我说，哎，有些专业可能特别冷门，但它可能好找工作，可能没有人信。但是随着考古文博热，你不觉得学考古文博的可能就业机会更多一些吗？就是永远是个相对概念。你要意识到你在热门专业里面学习的东西，会有无数的人跟你一样认为这是个热门专业，意味着你的竞争者会极其极其多。冷门专业确实大家都觉得这没有啥人，但是冷门专业有一个好处，它也没有那么多人报。从这个角度上说，永远是相对的。而我们今天呢，如果说这个社会整体，我也在其中啊，我还有一个普遍问题，就是大家的容错率越来越低。之所以刚才千寻讲的这个从大一开始就要开始进入这军备竞赛，也是因为容错率低，就是我接受不了任何一点我失败。
嗯，
甚至其实这个军备竞赛不是从大学开始的，身边好多中学生出去暑假夏令营已经开始去南北极和欧洲了，就是人家在十几岁都已经去过，他就很早就进入到这个军备竞赛的里面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不见得，除了说经济发展了，个人财富增长了，能够支付得起了，这也是少部分人。那为什么会搞各种各样的这种竞赛呢？核心原因就是我们总是担心每一步走错了。我不知道妮娜，你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至少从我的本科，我也是本科社会学的，我们本科38个人班，35个是被调剂，我也是被调剂的，第一志愿只有仨。你如果看我们那代人，我没有发现我们的大学同学里面有人是由于选错了专业而毁掉了自己一辈子。我就是认识的人里面也没有谁是因为自己选错了一个专业，高考少考了2分，志愿滑档了，而毁掉了自己这一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从个人到这个社会的容错率都太低了，全方位的这个容错率在变得极窄。就企业担心犯错，这招了一个专业不对口的咋办？大部分大学里专业学到的东西在工作中都未见得用得到。你别说社会学了，你就是经济学，它大部分它也用不到，你知道吧？就是它就是教育的本质，大学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而不是培养人才。我这话可能传播出去不好，我必须解释下，怕被断章取义。就是首先文科的作用是培养一个整全的人，然后呢是你这个人有什么用，有什么才华，培养人的概念优先于培养人才的概念。因为一提到人才，它就是个有用性的概念了，这是第一个。说多了，你刚才讲那个郑作玉老师说那句话对吧，叫不能够原创性的提出问题吧，就是说只能回答别人给定的问题。我觉得我不完全同意这句话，或者说这句话我认为需要有一些限定词。因为我们过去说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初期，包括90年代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前，我们总体上信息相对闭塞，家长制啊，就是看看家长对底下的孩子们还有很多的管束和约束。今天虽然也有，但比那时候轻了。我们经常会说素质教育，然后要翻转课堂，课堂要怎么怎么样，应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他们来。我觉得今天的情况可能有了一些改观，不是过去那样的。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多，我认为非常多。就是我的学生们经常会给我讲一些我完全不知道的知识，就是什么那些人格测试啊，学生问我，你老师你是个什么人，你是个勾人
MBTI、
哎、MBTI 你是，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说从来没测过，他就跟我讲这些知识我都不知道的。就他会比我们有更多的信息或者获取的渠道，这说明这个信息闭塞已经不是一个问题。那么什么叫提出自己的问题，不是别人给定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创造一个让孩子学生学会提出自己问题的空间和方式？我正经的说，不是每一个问题都有价值，也不是每一种提问方式都是正确的。我之所以说郑作玉老师这句话需要加一些限定词，就是这些，就是我们不是过去那个时代了，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家长管得特别严。我相信现在也特别喜欢聊优生家庭，对孩子影响还是很大，但是相比于我们年轻的时候，相比于比我们更年轻一点，比如说75后啊这些人，我们受到家长的约束是少的，我们的空间是多的。反而另一个问题，我是觉得挺值得讨论的，我也特别想听听千寻的意见。我觉得今天的学生年轻人啊，他们没有问题，就他们也不愿意提问，就是就你先别管问题对与错哈、啊，他不愿意提问， 这个本身我觉得是个问题。
我刚刚听孟老师说这个，就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海里盘旋的就是这句话，就是可是老师我好像没有问题。我记得我硕士论文答辩的时候，最后一次答辩，然后老师讲完了所有的意见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就是整篇论文完成度还是 OK 的，但是有一个事情就是你的问题意识应当更加的聚焦。然后我就在那一瞬间产生了一个困惑，就是我读了三年的研究生，归来还是不知道到底什么是问题意识。就老师一直在说，就是从你研一入学的时候在说你要有问题意识，你要带着问题意识去看论文读文献，你要主动去提出自己的问题，但是你没有办法直接跟老师说我没有问题，你交给我的阅读任务我可以完成，你布置的组会我可以来参加，我需要完成的学位论文等等我都可以写，但是这个问题我本身对他不好奇，或者说我对他好奇的那个动力要远远的小于我所要面对的那种无意义感。你把这个问题丢给我，我把它解决了，或者说我把它弄明白了，它对我有什么意义？大概就是这种一个状况。
我记得我们在前面开始录制之前的那次聊天的时候，其实千寻刚才没说，千寻讲了一句话还是特别打动我。千寻说前所未有的进入到一个老师跟学生陌生的时代。我其实也有这个感受，就是在我从念书开始一直到现在教书教了十年，我从来没有感受过，不是我个人啊，就是普遍的师生关系，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如此之陌生。老师上完课就走，然后说话也很谨慎，谨小慎微，生怕说错了话。学生呢，一方面是不知道提什么问题，然后提问题前呢也会前思后想，我这么提合不合适啊，这么提对不对啊，会不会啊，这么着，再加上反正我是来上个课的，你互相都别为难。同样老师也想的，反正我就是来教个课，你也别为难我。你这样的状态长了，它就是一个高度陌生的状态。你在这个陌生的状态里，我觉得这个状态不好。至少我理想的师生关系不是这样，就是我经历过的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也不是这样。反正到现在为止，总体上还能够保证跟自己的学生，我自己啊，一两周啊能够见一面，先讨论讨论论文啊，然后呢再讨论讨论你的一些想法呀，包括我们有时候会一起吃饭，然后包括上完课我也会跟学生一起去食堂吃饭聊天，就是我想了解年轻人对这个世界怎么想，然后我也愿意分享我对同一个事情我怎么想，来对冲掉这个陌生感。我不希望是一个这样陌生的状态，因为你越是这样陌生的状态，大家就越只能在工具性的层面来互相了解。什么叫工具性层面呢？老师你希望我这东西写成什么样，写成什么样你能给我高分，这就是这个逻辑了。我认为不应该是这样的，你越这样大家的意义感越消失掉。我改变不了很多人，就只能从自己做起。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因为我的老师以前就这么教我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我认为比郑作玉老师提的问题还要紧迫和严峻。因为郑老师提的那个是一个现象，而我想说的是这个现象的产生呢，其实可能跟我前面说这些都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是职场上的事儿，这是教育领域的事儿。这职场上大概率也是这样的。
听听千寻，千寻因为这个问题也是你之前然后聊到的，所以孟老师今天提起了，你会怎么看？
我现在觉得我如果是孟老师学生应该会非常幸福。我之所以会觉得就是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很陌生，是我从小到大以来所有的师生关系好像都不是特别的健康，就是我会觉得老师是一个不太能够信任的人。当然可能读到本科甚至研究生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些不错的老师，而且是那种年纪已经可以作为长辈的那种老师，但是你还是会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感觉到就你不知道那个话应不应该跟他说，你不仅是情绪上的会不会对他造成负担，他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幼稚的学生，甚至是那种就是学科上的知识上的东西，好像我们甚至达成了一种很奇怪的我也不知道谁规定的默契，关于知识的讨论就只在课堂上解决就可以了，就私下彼此都不要有太多的交流，就一种边界感。可能因为我是在上海读的研究生，我总感觉好像上海的不管是职场也好还是师生关系也好，总是有一种边界感存在。我的研究生导师他这个人很有意思，就是他是那种学生一毕业就会把他删掉的人。我们有同学是他的本科生，等到就是保研了之后想加老师，就是说跟他说老师我来读研了，就是我想选你的课或者是怎么样的，发现自己被老师删了
就立马不选了。
对，就确实最后没有选他。
那我们接下来我觉得就可以往后聊一聊，因为今天最后一期了嘛，然后编辑还准备了一个话题，就叫被职场伤到的那一刻。这里面啊，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对于职场，我不知道孟老师看不看跟千寻看不看，就感觉今年啊，不管是几档喜剧节目，职场这个话题可算真的是火了，
就是两个脱口秀节目
对，感觉真的每期爆梗的，然后包括就被大家在精简成短视频的出来的流出的，反正我能刷到的多数都是跟职场相关，大家也能看到很多职场的那些我们特别讨厌的一些有毒的职场文化就是在里面。我今天要准备了几款，然后我也想问问就是孟老师跟千寻，大家咱们三个可以互选一下啊，你们能选就是最不能接受前三个的是什么吗？就是咱们很快的过一下，就比如说职场文化有狼性文化、酒桌文化、加班奉献、开早会、朗读的这种企业文化、罚款文化，那估计应该是迟到啊，然后周末团建、能者多劳，还有爱搞小团体和周报日报。如果让你们选的话，千寻你先选，你工作经验少。
我应该会首先选聚餐，就是酒桌文化。是这样的，就是啊，这个事情真让我很头疼。就是我刚入职的第一周就去被迫去参加了聚餐，也不算被迫吧，但是当你是一个入职第一周的新人，然后老板向你发来邀请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吃饭，你很难说不去，那就只能去。去了之后呢，就是老板们在酒桌上抽烟啊喝酒啊，就那个场景真的让我感到非常的不适，就非常的不适。尤其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大家不应该默认室内不应该抽烟嘛，但是就是被迫吸二手烟，就喝酒，然后骂同事，而且是老板带头骂同事，喝到了三点多回去，而且第二天还发来 AA 账单。我不是，我是一个应届生，不是，我在这个聚餐中没有获得任何的愉悦，而且还要找我要钱，我真的觉得很无语。然后我真的再也不想参加这种场合，但是可能还是会遇到，因为我就是从两周以后就培训了嘛，就和那个组里暂时是一个工作断联的一个状态，不知道培训结束回去之后会不会还有这样的场景。但是就是我很难忍受，就是我可以自己喝酒，我很喜欢喝酒没有问题，但是我不想跟老板喝，我也不想抽老板的二手烟，我不想听老板吹牛逼，那个场景真的让人很痛苦。
你这属于喝业务酒。
我觉得咱今天说一个就行，但我觉得我特别就是能同理千寻，因为我们有一个也是同事原来的，他呢也是跟千寻一样，就是他其实私下里他非常敞亮的一个人，然后喜欢喝酒，大家都觉得他应该他特别喜欢做销售，但他说了这辈子我也不做销售，但是他说你这么能说会道然后什么的，他说因为我不陪酒，我不愿意用我的这样子个人的爱好和我休闲的这样子的让你去做那么一个职业，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好像还挺难理解，就是说你擅长这个为什么你不做，但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我自己擅长的这个东西它是我小范围内的兴趣爱好，我愿意跟朋友跟家人，
对，酒是要跟有缘人喝，
对，但是好像酒桌文化我们这么抵触，就是因为我们在那块，我觉得刚才就是千寻描述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看到的不是人类好像。
我声明啊，如果只选，因为你说的只能选一个，所以我选出来这个不意味着我赞同另外的这些啊，我一定会选开早会、朗读企业文化，就是这个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我不说其他，我能接受啊，这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为什么呢？就是什么样的组织会干这种事儿，开早会、朗读企业文化呢？它一定是这个工作本身它没啥吸引力。我告诉你，第一点一定是这个，它流动性极高，它留不住人，所以它要这种强制的方式呢来搞这种。还有第二种呢，这个企业的小领导呢，本身没有啥人格魅力，却总要塑造出来某种，那我们说叫卡里斯马型的魅力，就是他要通过这种方式，就是他把自己看得极为重要。不是说企业不应该有文化，而是企业文化本质上应该是自己长出来的，而不是一个人给他规定出来，然后用这些来驯化所有人的。虽然我没在这样的企业或者是组织工作过，但是我稍微想一下，我就会觉得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尴尬一定会抠出四室一厅来， 我一定会现场给他扣除41天来，我觉得受不了，就是你让我违心的就弄这个，而且每天早上，
对，
多宝贵的时间啊，对吧？我们天津人是不能不吃早餐的，你让我牺牲早餐的时间来干这个事儿，我接受不了，我一定选这个。
我估计我看完了就开早会这个就是应该不在我的选项里，因为我就起不来床，我估计这种公司就不会录我，你知道吗？但是我要真是选一个，我可能选9，就是日报跟周报是真接受不了，就是因为我有太多的朋友现在就是年景好的时候是写周报，就一周写一次，所以他们基本上就说那周五的下午半天到晚上就是废的，因为你要动脑子去写，就是我这一周干了什么，而且你还得想说我怎么能跟上一周写的不一样，对吧？但是在年景不好的时候大家就开始
写
日
报，
那日报我那个朋友告诉我什么，说我是从下午2点开始写，你想吧，一天早上起来你9点就算坐在那块儿，你到下午中午吃完一顿饭，然后下午2-3点钟开始写这个日报，就要琢磨我写什么的时候，它能发生多大事儿啊？
就是这个肯定，因为你只能选一个嘛，其实好多都是并列的。
对，
就是你知道一个企业如果要求写日报，你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吗？
嗯，
它意味着所有人都在表演工作。我写日报是为啥？一定不是为我自己，
对，
是为了给我的上级的小头目看的。你也别骂小头目，小头目也得写，
对，
他还得给他上级头目看。你说一个企业，咱就不说人多啊，就60个人，我们就说一个企业，假设只有60个人，一人每天写份日报，你觉得这老板还干啥呢？这老板也啥干不了，整天就得表演自己在看这些日报，就是大家全部都进入到一场表演工作的状态里面。这个报越频繁，大家表演程度越高，因为你没别的事儿干了，你只剩写这个了。
好的，我们第三季到这块也要结束了。其实我觉得一整季录下来啊，我们都能体会到，我觉得尤其是在今年来讲的话，大家对职场有一些无力感，有一些孤独感，然后大家好像总是对于职场有那些失落感，我们听到开心的故事是少的，但是我觉得啊，我们还是可以从自己做起，然后做一些保护好自己内心。我觉得最近能看到一些说我们要把自己再养一遍，或者是自我疗愈，然后可以安抚好自己的一个些内心，往内看。我觉得最后吧，在这一季结尾，孟老师跟千寻有没有在这种处境之下，你们自己可以让自己在不好的情况下，你们的职场也是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嘛，也都有波折一些，能够让自己宽心的一些方法，或者是说能滋养自己的心灵，然后可以分享给我们的有吗？
那我这个过来多，我先就是我还是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我以前我不明白，现在我越来越明白了，就是我的职业生活就3件事，什么是我不得不做的，什么是我能做的，什么是我一直想做的，我只要这3个事儿我能把它安排好，我就可以在职场里活得比较自洽，就这么一个道理。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我真的是黑魔法，但真的我自己现在修炼的也不是特别好啊，还在不断的修炼中，就是不为自己决定不了的事情操心，操不着那个心，就跟我有啥关系，就你想明白这跟我有啥关系，你说我就写了一个3万字的稿子投给一个杂志，我也不知道审稿专家是谁，我也不知道谁看了我这个，他我也不知道他认不认识我，对我什么看法，这些对我来说全是黑箱，那面对这些黑箱怎么办呢？扔掉它，我不理它，我只是处理我自己透明的那部分，就我能干好的部分就完了，剩的事儿，人生嘛，撞撞大运也无妨，一个人也不会一辈子运气一直差。
我的话就是既来之则安之吧，既然已经来到了这里，然后已经开始做了这样一份工作，然后其实没有必要再去想或者说怀揣着一种很痛苦很愤恨的心情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就是我这两天出去感受北京的秋天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玩，既来之则安之，工作的话就好好做，想攒一攒经验，试试看有没有机会去跳跳槽，还是想成为一个更成熟一点的人吧。其实很多时候的很多思路或者是很多想法很幼稚也很情绪化，其实那些东西摒弃掉是更稳妥的一个做法吧，至少在职场里。还有就是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议价能力吧，现阶段感受就是确实那个应届生有一点点公司底层的感觉了，倒也不是说工资或者是薪酬或者是晋升这些比较那个啥的话题，希望以后能有更多选择要做喜欢或者是不喜欢的事情，在职场沟通的时候有没有坦诚清晰表达自己需求和自己想要和不想要做的事情的这样一种权利，慢慢锻炼吧，道阻且长，还年轻嘛，对吧？啊，最后一个终极的愿望就是希望工作个几年10几年 希望有一天可以不再工作，这就是最大的梦想。对，
这好像是大部分职场人的梦想。
嗯，对。
让那些生活里你决定不了的事情随遇而安，把生活里能决定的部分尽力而为。
好的，那就以孟老师这句话结尾了。那感谢大家收听茶水间第三季，谢谢各位听众，然后也希望你们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让我们看到更多你们的想法。那我们第四季再见喽，拜拜
拜
拜拜拜。
2024年的日历已经翻到了十月中旬，那茶水间第三季呢也进入了最后告别的时间。不知道这一年大家过得如何，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是否都朝着年初自己期待的方向有一些小进展呢？回顾这一季啊，茶水间来了不少新的朋友，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从事着不一样的工作，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我感觉他们都是那么的鲜活。比如说啊，我们有热爱广告、爱自己事业的牛马打工人肖依依，这一季茶水间的职场金句王者莫非他了。那还有呢，失业之后同样面对上有老下有小困境的子音，那他现在呢也在努力的发展自己脱口秀的事业。哦，对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位脱口秀演员，就是在工作当中捅了大娄子但依然乐观的季夜。最近呢，他在脱口秀综艺的舞台上可是大放光彩，他高考200多分进大厂和误发了300多万现金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那还有因为毕业5年存款5000爆款视频而爆红的弯弯，那经历了一系列职场的事故之后，最终选择去欧洲留学。跟大家更新一下弯弯的最新动态啊，目前呢他人已经到了欧洲，每天呢要面对冬日稀缺阳光的城市和挣扎在看不懂的学术论文中。我已经替各位听众提醒过他了，在晒不到太阳的日子里要记得补钙。这一季呢还有几位让人心疼的嘉宾，比如说毕业后坚持要还家里一笔钱的潮汕女孩仙草，上班上到呕吐，辞职后去大理做了专职喜剧演员的小慧，还有啊，那个曾经讨厌自己、讨厌自己的声音，但现在呢，已经变得非常爱自己的小陈。总觉得从这一季的嘉宾身上，我们能看到自己生活当中很多的影子。我们都是这个时代里面的小人物，活在自己的小生活里面。有些嘉宾呢，处在职业的甜蜜期，和自己的工作打得火热。但也有一些嘉宾啊，处在人生或者事业的低谷，继续在寻找自己的出路。但我觉得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了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无论在人生的任何境地，我们都是有选择的。感觉走累了，生活的负担不能再承受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歇一歇，或者啊，在老路上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我们就换一条新路，一定会遇到新的风景。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放弃，所以各位听众，请勇敢地继续走下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明天，也希望每一个听众都像季夜一样，能够等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等到那一束被你准备的光。感谢大家收听公司茶水间，我是妮娜，我们下一季再见啦。